白宫维护阿富汗撤军计划。VOA 记者喀布尔报道，美军保护撤离航班。人权观察员访柬埔寨，了解中国水坝威胁当地居民生计。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将继续关注阿富汗的最新局势。美国之音记者从喀布尔机场发来了报道。另外，中国在湄公河建造水坝，威胁上万柬埔寨居民的生活生计。人权观察组织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将会分享第一手的见闻。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美国对于有关台湾在内的盟友的承诺受到关注。白宫在8月17号表示，台湾跟阿富汗是不同的议题，美国坚守对台湾的承诺。白宫官员也呼吁盟友不要相信中国跟俄罗斯的宣传攻势。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8月17号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表示说，美国在阿富汗已经付出了20年，现在阿富汗人要自立自强。他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于向台湾等盟友的承诺。
We gave 20 years of American blood, treasure, sweat, and tears in Afghanistan. We gave them every capacity in terms of training and equipment to stand up and fight for themselves. And at some point,It was the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ay that the Afghan people had to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at our commitments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sacrosanct and always have been. We believe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Israel remains as strong as it's ever been.
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接着的简报会上呢，又再度重申了美国对于台湾的承诺。
We of course are in touch with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s as we work to bring men and women out of Afghanistan and including our SIV applicants and others. Our message is very clear. We stand by as is outlin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greement by individuals in Taiwan. We stand by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subject to this kind of propaganda that Russia and China are projecting.
白宫官员表示，阿富汗跟台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议题，那么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变化并不会影响到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还有台湾海峡安全稳定的关切以及承诺。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另外，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目前正滞留喀布尔机场，他于当地时间周二早晨到达机场由美军负责的区域等待撤离。目前他不知道何时能登上飞机，也不知道会前往哪里。他描述说，目前数千人蜂拥前往机场寻找出逃机会，尽管喀布尔城内并未出现混乱，但是恐惧的情绪已经蔓延各地。
Well, the U.S. troops are mostly securingthe evacuation flights. They are not, so when you go to the airport, the outermost perimeter is guarded by the Afghans. So in the rest of the city, you don't se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anywhere. Taliban are controlling everything. But at the airport is the maybe one of the few places where you actually se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still guarding the outer perimeter. And then behind them is whatever country it is. So there's a Turkish gate where you see Turks.And then there's an American side where you see the Americans. You don't see these foreign troops, you know, all over the airport. When you try to get close, the first, the first force you come face to face with are the Afghans, and then inside are the foreigners. But the fear of the Taliban, 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people hearing stories from their parents of the 90s,The fear that they may change their mind any time, the fear that they may be infighting among the Taliban, the fear of the minorities especially, that they may go house to house searching for them, the fear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Taliban may, once they've solidified their hold on the city, they may go house to house searching for them. That has caused this massive panic and people's rush to the airport. So outside the airport, thousands of people. First of all, inside the airport, hundreds are probably camping. You saw the pictures from the early days, the first 2 days you mentioned it. Thousands of people on the tarmac, getting on the outside of the plane. We saw reports of two people, I think it was two, falling out of a plane because they climbed where the tires are. And then the plane took off, they fell down. I am not sure what happened to them, but falling down on a concrete runway from that height is not good.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和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其他国家外长，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外长通电话，讨论阿富汗的局势发展以及安全撤侨的努力。另一方面，随着塔利班武装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中国不断释放信号，表示愿意继续同塔利班发展合作关系。不过有分析说，中国当局压住塔利班带来的安全风险要多过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星期天闪电般的进入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以及其核心团队逃离阿富汗。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都曾经发表共同声明说，不支持一个通过武力取得政权的阿富汗政府。但是迅速占领阿富汗的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中方正同阿富汗塔利班保持联系和沟通，愿意继续同阿富汗发展合作关系。此前，王毅7月28号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一方面有分析说，美中在许多领域存有竞争与纠纷，不过推动阿富汗局势获得和平与政治解决是两国可以展开合作的少数领域之一。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压住塔利班带来的安全风险多过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
That this is an outcome that China had been fearing for some time. They're still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They still have difficult and tentative and often quite tense relations with the Taliban. This is not going to transform into some vast level of Chinese influence, Chinese economic commitments in the near future. They're going to proceed quite cautiously. They're quit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comes next.
在美国国内，面对美国误判阿富汗的局势，不当执行撤军与撤侨计划的批评声浪，美国总统拜登为撤军的决定提出辩护。而专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阿富汗安全部队为何如此迅速崩溃
？And I think one reason, as I'm told by sources in Kabul and in Afghanistan, Afghan sources, that theAfghan security forces recognized that the Americans were pulling out, that the Americans had communicated unambiguously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provide combat support to the Afghan government as it faced the Taliban, and that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recognized that the Taliban had the support of China, had the support of Russia, Pakistan, and Iran, most of the major.Countries in the region, probab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India. So morale was devastated. But the Chine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liban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llapse of Afghan security forces. The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China, have thrown their hat in now with the Taliban.
美国和盟友在过去二十年为阿富汗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投入。试图把阿富汗改造为一个安全的民主国家，中国也在西方的保护伞之下瞄准了当地的自然资源，还引入了一带一路旗下的基础设施项目。相较之下，美国专家认为，中国难以利用手中少量的政治经济筹码与塔利班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而北京已经暗示无意向阿富汗派兵，稳定当地的安全局势。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作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一家中国央企在柬埔寨湄公河建造的一座水坝给河边上万居民的生活和生计带来了损害，一些居民被迫转移到别处生活，而剩下居民的房屋最终被河水淹没。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最近通过赴实地探访对这一事件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今天我们就和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王亚秋以及记者文浩一起来了解这个话题。欢迎亚秋，欢迎文浩。
谢谢。
是亚秋，我们在请你介绍之前呢，我想先请文浩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情况好吗？文浩。
是的，那么这座刚刚提到的水坝是位于这个湄公河的支流桑河之上，那么它的这个水坝的名称也是叫做这个桑河下游二级水电站，那是由中国的这个国企华能集团从2011年到2018年当中建立的。那么在这个建造的过程的这几年当中呢，是当地的住在河边的居民是不断的有这个发出他们的不满和抗议，不过都没有得到理会。那么这个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是显示呢，水电站是导致了一些这个原来生活在这个区域的鱼类，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完成他们这个繁殖所必要的迁徙，于是就导致了这个鱼类的数量减少，而这个河边的居民呢，很多都是通过这个捕鱼为生的，于是呢，这个水电站呢，就是严重的影响到、损害到或者说是摧毁了他们的生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这个报告内容，我是请来了这个人权观察的王亚秋，因为他本人呢是当时是亲自赴柬埔寨的这个水电站是进行了探访。那亚秋，我想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去的，那你在那个地方你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我是2019年4月份去的，然后我的同事，我们在柬埔寨的同事还有在纽约的同事再过去了几次，所以总共加起来应该有好几次我们去那边。那个被就受影响的居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就是说他们接受了政府那个给他们一些补贴，一种是拒绝接受，因为觉得这个补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当时2019年去的时候，跟拒绝接受的居民进行了交流，然后他们的那个情况真的是非常艰难，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的补贴，所以他们自己就是在这个被淹的地方的边上随便搭建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是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看着都觉得非常的心酸。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会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非常坚强，因为他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他拒绝接受，所以他就觉得我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交换，我要坚持正义。还有一部分居民是接受了政府的那个条件，他住在政府给他们建的一些房子里，但这些房子都是有很多的问题的。然后当时呢，我是因为这些新建的房子的地方政府是有监视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直接去他们家里跟他们交流，我们把他们叫出来，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悄悄地进行交流，目的就是为了躲开政府的眼线。那这些人的情况要比就是拒绝政府赔偿的人要好一点，毕竟他有一个房子，但是那边还有问题，就是这水非常的质量非常差，都是不能喝的。我们把这个当时从那里取了一个水的样本，然后带到纽约来检查，这些是明显是就是有毒物质的，是不能喝的。那当然就像文浩提到的一些当时的鱼量的减少啊，这个是然后他们就说没法通过卖鱼来获得收入，这个是影响所有的居民的。
是的，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水电站的建造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那水电站建造一个水电站它本身也不是一件小事，那所以说华能集团在这个建造之前有跟当地的这些居民有过任何的沟通和交流吗？
总被影响的居民总共有几万人，除了就说那个他们家里被淹掉的人，还有就是上游和下游的人，虽然他们家没有被淹掉，但是就是就是因为鱼量的数量的减少对他们收入有影响，这些人加起来总共有几万。那 华能就说跟其中一些人是有交流的，但是这种交流是非常肤浅的，就跑过去说这里要建个水电站，你搬到那边去，我们把房子造好了，这个不叫交流或者听取他们意见，这个就是来通知一下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情况是这样子，有一些居民就告诉我从来没有人跟我来说过这个事情，只是政府的人跑过来说你们的家要被淹了，你赶紧搬走吧。
是呀，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以前我们也听说过，比如说像这个世界银行或者 IMF 这些国际组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建造一些基础设施，但是最终呢是这个给当地的居民的生存和生计带来了一些危害。那么中国也是通过一些单边行动，比如说在拉美或者在非洲，造成了一些类似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这次我可以说也并不是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事件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央企华能集团，它前几天是刚刚被柬埔寨官方授予鱼类保护奖，听起来不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吗？
是很讽刺啊，就是说他们没有跟当地的居民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交流。然后其实华能他自己声称他是做了环评的，但是这环评我们问华能你能不能把那个环评跟我们看一下，华能一直都没有和我们或者个其他组织进行过实质的交流，没有给我们看过他们的环评的报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然后现实是就是当地的情况，无论是鱼类啊还是说边上的那个什么采farming 农业都受到了影响，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奖是真的好讽刺。
是的，那这个柬埔寨，而且像你刚刚说到的，你们这个人权观察去探访的时候是需要躲着一些柬埔寨的当局，因为他们似乎对你们非常不友好。那我想，这个柬埔寨，你一个外国的，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华能集团，它一个外国公司想要在柬埔寨造大坝，它跟这个当地政府肯定是有过就是协议的。那所以柬埔寨当局他们在这件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当地的居民肯定也有跟政府反映过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说在整个事件里面柬埔寨当局的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
我想听众也知道，就是柬埔寨和中国政府两个政府是非常亲近的啊，柬埔寨基本上就是说是中国政府的小兄弟，所以说柬埔寨是和中国政府这里是完全是一个同伙的，所以说当地人民就说反应是很强烈的，他们一直要跟政府交流，但是政府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说压制民众的声音，然后监视他们，骚扰他们，目的就是让他们闭嘴，不要来反对这个项目。所以说怎么说呢，柬埔寨政府其实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华能他的一个同谋吧。
是，那么对于柬埔寨政府来说，他允许中国的这个央企在这里建这个水坝给当地，也知道可能会对当地居民造成影响，那柬埔寨政府能从中国那里得到些什么呢？
因为柬埔寨的经济整个经济上是非常依赖中国的，依赖中国的投资的，所以说他因为我们说怎么说呢，就是柬埔寨还有其他很多比较发展中的国家，他们确实是需要电，需要基础设施，关键是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来投资，所以中国就抓了这个空子，中国愿意来投资，那柬埔寨就自然愿意接受了。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政治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就是说参与这些项目的很多合同工，他们都是跟政府的领导人是有关系的，这个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看他们内部的协议，但是就是在这个现象，就是说腐败啊，这种贿赂啊，什么回扣啊，这个是有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这个柬埔寨这个大坝，还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是的，亚秋，那你刚刚也说到了，说你们跟这个华能集团是要他们的环评，但他们不愿意给你们看。那么所以我相信整个的这么一个建造水坝之前，肯定是会有就无论是当局还是说这个民间的或者是来自学术界的一些成员，他们会有预料到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当时在这个大坝建造之前有过这样的警示吗？然后华能和柬埔寨当局是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些警示的？
早在2013年，美国的 National Academy for Science 国家 科学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说如果这个大坝被建了的话，会对湄公河的那个系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会减少鱼类的种类、鱼类的数量，会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被预料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大家都是知道的事情。然后至于华能他说他的环评报告写了什么，或者说柬埔寨的环评报告写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无论是美国的科研机构还是当地的 NGO 都是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警告，说这是不是一个好项目，但是柬埔寨政府还有中国政府都还是决定一意孤行推行了这个项目。
是亚秋，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你刚才也说到你是亲自到这个柬埔寨和当地的居民有一些交流。那么现在木已成舟，那么这个项目已经建成了，那么这个后果是已经造成了。那么接下来对这些居民来讲，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样的影响吗？
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个报告想取得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希望能对柬埔寨政府和对华能造成一定的压力。就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评估这个情况，能够对这些被影响的居民再进行补偿。毕竟对他们来说，就是生计已经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如果能够，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他们一个是金钱，就是说他们的房子都被淹了，很多东西都被淹了。一个是金钱，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鱼，就是说他已经捕不到鱼。以前这些人都是以渔业为生计的，那这个怎么办？你要给他们就是说有重新的有生活依赖的那个生计方式，就是说这个政府要想办法。还有像其他就是以前边上那些农业，他们以前种的地也被就是说淹没了，这个怎么办？所以一个是金钱的补偿，还有一个就是说生计上的要想想办法。
是的，亚秋。另外，我是之前我发现这个中国的官方这个通讯社新华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是表示说这个桑河的二级水电站的建造的位置是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那全文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当地的被迫迁移的这个居民，你个人亲自交谈过了这些确实存在的居民。那你觉得为什么华能和中国的官方在这件事情上要撒谎呢？
撒谎是中国政府一贯的什么 hobby， 他这一贯就是怎么做的，就是说他不公布事实情况，然后就说不公布真相，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那你觉得国际社会或者说一些国际组织，像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做的来避免以后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感觉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你看，我们给柬埔寨政府、给中国政府、给华能写了信好几次，要和他们交流，他们都拒绝跟我们交流。所以说，我们希望的影响还是就是说，通过比如说和美国之音进行这样子的访谈，就是通过媒体的压力，通过国际研究的压力，通过其他西方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希望能有一些效果吧。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能取得的效果还是我不是特别乐观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亚秋，也感谢文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以代工苹果手机闻名的台湾电子产品代工生产商富士康正在涉足电动汽车制造业，并在最近表示要在美国和泰国兴建电动汽车厂。富士康转型原因为何？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欢迎许宁。
太太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富士康要在美国和泰国建厂的计划。
富士康的母公司就是台湾的鸿海集团，董事长就是在上星期的一次法人说明会上透露富士康会在明年开始在美国跟泰国两地兴建这个电动汽车的工厂，是计划在2023年实现这个大规模投产生产电动汽车的。这个刘阳伟就是这个鸿海集团董事长，他透露说呢，富士康的美国工厂主要是为美国一家小型的电动车企业叫做菲斯克为这家企业提供这个代工服务，预计是在2023年之前为菲斯克生产电动汽车。这个富士康的工厂在美国的选址很可能是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因为我们知道富士康在2018年前后是来到了威斯康星州来进行投资，但目前很多项目都陷入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富士康有希望运用在这个州的一些产能投入到这个电动汽车的生产方面。另外呢，这个泰国工厂呢，就是富士康跟泰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集团合资企业的一部分，计划产能是每年能达到15万到20万辆。首先这个富士康它要针对的是泰国市场，而且在以后有可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市场，甚至有可能转移到中国市场。
是，我们说到电动车啊，其实很多美国的这个大品牌都说要这个全部转型到电动车，要向这个进军电动车市场。为什么富士康要投身这么竞争激烈这么一个领域？
是，现在很多一些电子消费品的电子品牌，比如说像苹果索尼都转战电动汽车。首先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汽车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础跟这个传统的内燃机汽车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科技企业都认为他们有能力来进入到这个市场。而对于富士康来说呢，因为富士康它现在的主要产能是在智能手机这一块，但现在智能手机的这个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小，有行业预计说富士康的智能手机的这个年增长率以后未来五年只能在可能在10%以下，而电动汽车这个增长率会在10%以上。所以富士康需要把它的产能转移到其他产业。美国的一个投资分析机构叫贝瑞研究，他的分析师郑燕渊对美国之音说呢，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商，但它的产量以后可能会面临放缓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它需要减轻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要求。而且目前它的主要客户华为，因为它的智能手机业务受到了很多方面包括美国制裁的影响呢，也面临一些困难，所以富士康需要寻找新的产能的途径。另外美国电动汽车的市场规模还存在很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目前电动汽车这个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呢只占中国不到一半，所以以后美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富士康可能是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增长的趋势。这个投资分析机构贝瑞研究的分析师郑燕渊对美国之音说呢，电动汽车转向美国与确保供应链安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供应链不太容易因为疫情地缘政治和贸易壁垒这些原因而中断。从地理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泰国它选址在泰国也有可能是为了给未来的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发展提供一个产能的基础。像泰国的转移也是因为它非常接近中国，以后有可能进入中国电动车行业的低成本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链，对富士康的这个部署还是有优势的。
是，尤其我们经过疫情这一年，也是很多公司是越来越谨慎的来那个选择自己供应链的选址啊，来保证它供应链的安全。
对，比如说目前我们面临这个汽车的这个芯片荒，富士康也是收购了一些芯片方面的产能。
是，没错，非常感谢邢军给我们带来的深入报道，谢谢。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